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7月10号起，胎儿补贴将重新调整。今年澳洲可能会遭遇厄尔尼嘅气候。总理阿尔巴尼斯称将喺适当时敲定访华日期。议会之声支持率大幅下跌，标普全球下调澳洲经济增长前景。澳洲在向乌克兰提供1.1亿元援助。前工党领袖其年喺访问德国时突然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从7月1号开始，胎儿补贴政策将重新调整。胎儿补贴用于帮助支付经核准嘅胎儿服务费用。如果符合条件，政府将直接付款至胎儿所，以减少家长所支付嘅费用。7月10号生效嘅胎儿补贴变化包括，获得胎儿补贴嘅家庭收入限额从每年356756澳元增加到530,000澳元。胎儿补贴嘅最高金额从85%增加到90%，收入80,000澳元或以下嘅家庭将获得90%嘅胎儿补贴率，收入超过80,000澳元嘅家庭可以获得90%起嘅儿童保育补贴率。佢哋喺80,000澳元以上嘅收入每增加5,000澳元，补贴就会下降1%。例如，收入85,000，补贴就会下降到89%。对于年收入530,000澳元嘅家庭，补贴0%。收入低于362,408澳元，且有超过1名5岁或5岁以下嘅儿童接受照料嘅家庭，仍可为其1名或多名儿童获得更高嘅补贴率。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每2个星期可获得至少36小时嘅幼儿教育同看护补贴，无论其家庭活动嘅水平如何。另外，政府规定嘅托儿补贴每小时补贴参考额亦会有小幅上涨。综合消息。澳洲气象专家警告话，气候驱动因素正在达到极端水准，呢个为厄尔尼约天气现象嘅出现奠定咗基础。厄尔尼约通常会俾澳洲东海岸带嚟热浪同丛林大火，澳洲人需要为今年夏天嘅严重干旱做好准备。澳洲国立大学能源同灾害解决方案研究所嘅豪登教授话，东太平洋气候正在攀升，呢个亦系厄尔尼约现象出现嘅迹象，会俾澳洲东海岸带嚟咗更冷海水。导致蒸发同降雨减少，干旱、热浪同山火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过去3年，澳洲经历3年拉尼娜气候现象。拉尼娜通常会给澳洲带来潮湿天气，例如过去3年新州、维州同昆州都出现了创纪录的降雨同洪水。尽管气象局相对谨慎，仲未有正式宣布厄尔尼约现象出现，只是发出了可能出现厄尔尼约现象的警报。不过豪登话，情况已经非常非常清楚，而家已经出现咗厄尔尼约现象。美国国家海洋同大气管理局以及其他一啲大型研究所喺呢个月早啲时候就得出结论，认为发生厄尔尼约现象嘅可能性超过90%。新南威尔士大学坎培拉分校气候科学家科克帕特里克话，喺气象局每2个星期发布一次厄尔尼约驱动因素嘅最新消息时，预测其出现嘅可能性只会更大。国际气候模型亦都认为，厄尔尼约监测数值只会增强。不过，尽管最严重热浪、干旱同丛林大火会发生喺厄尔尼约年，但一啲厄尔尼约现象亦会带嚟相对温和嘅夏季同大约平均嘅降雨量。澳洲科学研究所 CSIRO 气候科学中心研究主任布朗话：，而家有信号表明厄尔尼约现象会发生，政府与民众都需要做好准备。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老26号表示，佢将喺适当时机敲定访问中国嘅日期。同时，佢亦强调双边贸易嘅重要性，并对一名喺北京遭拘留嘅澳洲记者表达关切。喺被问及何时出访中国时，阿尔巴尼斯话：我哋会喺适当时间敲定日期。并补充话，佢下一次嘅出访工作将喺7月前往立陶宛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立陶峰会，并访问德国。期间将进行一系列贸易同安全谈判。阿尔巴尼斯不愿透露他在访问中国前遭中共拘留的澳洲公民能否获释，以及这个是否是访问时的一个条件，只是表示政府官员在幕后努力确保成雷获释，并再次呼吁中国释放成雷，并准许成雷回到澳洲。阿尔巴尼斯说，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这样做是出于尊重。阿尔巴尼斯还坚持要求中共取消对澳洲商品的剩余限制措施。他说，澳洲持续提倡消除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任何贸易障碍。事实是，向中国出口商品符合澳洲的利益，接受这些商品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综合消息，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澳洲人将对原住民话语权写入宪法议会之声的支持率已大幅下滑，大多数州都将会在公投中投反对票。澳洲人报6月26号公布的 News Poll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对于原住民议会之声的公投或将失败，因为投赞成票的支持率又下滑了4%，跌至43%的新低。与此同时，反对票的支持率上升了4%，达到47%。共党政府一直在推动修改宪法，通过建立一个原住民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的机构，向议会同政府行政机构发声，嚟承认澳洲原住民的宪法地位。上个星期，联邦参议院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后，通过了在未来2到6个月内对此进行全民公投、听取民意的法案。只有大多数州的大多数人都投赞成票，才能修宪。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目前全州6个州中有4个州将投反对票，新州同维州可能是投赞成票的州。议会之声的支持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35至49岁年龄组，下降了7%。唯一支持率高于50%的人群是18至34岁的大学毕业生，女性更有可能投票支持修宪，但其支持率仍在50%以下。反对党领袖达顿上个星期再次建议工党政府推迟公投，因为澳洲人仲未准备好在公投中投票，并表示议会之声将令到澳洲重新种族化，分裂国家。但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拒绝了他的呼吁。News Poll 的最新民调结果仲显示，目前艾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已降至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选民对工党的支持率仍维持在38%，对联盟党的支持率小幅上升至35%。综合消息，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下调了澳洲的经济增长前景。该机构6月26号话，从好的方面来看，全球增长并没有好像年初担心的这样收缩。该机构的数据显示，在亚太地区，澳洲是2024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削减最多的经济体之一。标普全球最初预计2024年澳洲 GDP 增长 1.2%， 但最新预测下调了 0.5%。利率上升的风险是削弱经济前景的一个重要因素。标普全球预计澳洲储备银行加息的后果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变得更加明显。该评级机构预计今年储备银行仲会有2次25个基点的加息，因为通胀看起来比预期的更加顽固。澳洲储备银行的现金利率应该在2024年底前回落至目前的 4.1%， 到2026年底仍为 3.1%。至少在未来的18个月中，这个足以引发标普全球预测经济放缓程度将超出预期。今年澳洲的经济放缓程度比预期要严重，而且今年则更甚。不过标普全球认为增长数字仍然是积极的，并提醒人们经济衰退并不是必然的。此外，该信用评级机构认为澳洲的房价在今年早些时候下跌后最近收复失地，考虑到正在进行的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这种上升趋势可能会持续。坎培拉消息，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了一项面临向乌克兰1.1亿元的一揽子支持计划，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并表示只要需要就会继续提供支持。这个一揽子支持计划而是对乌克兰请求的一次回应，包括70架军用车辆，其中有28架 M113 运兵车、弹药，并按联合国提供1000万元人道主义基金。该基金将用于支持俄罗斯入侵后乌克兰的住房、卫生服务、清洁水和卫生设施需求。总理艾尔巴尼斯说，这个是一项重要而必要的承诺，将能够帮助乌克兰保护和支持自己免受俄罗斯的非法、不道德和无端的入侵，将在战场上产生切实影响。这次支持方案不包括清醒装甲壳的巡逻车。总理说，建议指出该车不是提供援助的最佳方式，而乌克兰一直呼吁澳方派遣退役战斗机和壳的巡逻车。澳洲联邦副总理马尼斯说，预计冲突将长期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持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只要乌克兰按照其条件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就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那些现在在那里的战士正在为乌克兰而战，亦在为我们所有人而战，我们将与他们站在一起。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澳洲已向乌克兰提供了7.9亿元援助，其中包括6.1亿元的军事援助。 是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最大非北约和印太国家之一。最新的一揽子支持计划还将从乌克兰进口的商品免税期再延长12个月。坎培拉小说，前联邦反对党领袖奇连在访问德国期间突然去世，澳洲工党正在哀悼这位前工党领导人。奇连的家人说，他在上个星期日早上在柏林的一次锻炼后去世，享年74岁，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他当时是一个商业代表团的成员。奇连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奇连是澳洲工党的强烈宣导者，并致力于改变现状。奇连在出任澳洲总工会主席后，又先后在霍克、基廷、罗哈文同吉拉德四位工党总理之下担任部长，期间曾在比斯利两度担任反对党领袖之间，曾担任过反对党领袖。艾尔巴尼斯总理表示，奇连在他23年的国会生涯中，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作用。奇连是工会运动的巨人，是从工会官员上升到澳洲总工会主席，然后将他所拥有的技能带入联邦议会，并为澳洲服务。艾尔巴尼斯透露，他已经向奇连的家人提出为他举行国葬，并安排将他的遗体带回澳洲。奇连的父亲弗兰克奇连曾在德伦政府担任财长，并在该政府的最后几个月担任副总理。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